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气教育厅，我是人气 Lisa。 这一集广播呢又是跟婚姻有关的主题了。其实跟婚姻有关的主题我做很多，不管是在批评婚姻的，讨论婚姻的，讨论自己的婚姻的，讨论别人的婚姻的，我发现婚姻的水很深啊，所以呢讨论的事情很多。虽然我常常在广播节目里面抱怨婚姻或抱怨老公，但是不知不觉间我也已经结婚6年多了，哇，6年的时间，一个小朋友都可以从小一念到小学毕业了。所以我在想我的这个婚姻的历练，人妻的等级大概就是小学生的等级。那这6年多发生了很多事，那也有很多心境上的改变，有的时候心境是向上走的，有时候心境是向下走的，但是起起伏伏，风风雨雨，颠簸的崎岖的路上，终究是会慢慢摸索出一些婚姻的样貌。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有一些事情可以跟大家去分享我的经验，不管它是正面的经验或者是负面的血泪的惨痛的经验，都是可以算是我个人的一点收获吧，可以讲出来。那这个标题呢，是不是一定要做的三件事，反而是一定不能做的三件事。因为假如婚姻里面有三件事这么简单，做了之后就会幸福快乐，那就太美好了，可惜是没有的。那其实婚姻里面不能做的事，不能踩的雷也不止三件，可能有300件、300万件都有可能但是全部讲起来就太啰嗦了，然后在婚姻里面根本就是诚惶诚恐，挚爱难行，那也不必要。所以我就举我觉得最关键的三件，那这三件其实比较像是一种心态上的调整。所以如果有想要步入婚姻的朋友，或者是已经在婚姻里面的朋友，或许可以听听看。第一件事，在婚姻，想要婚姻幸福，在婚姻里面不能做的事，第一件就是说，不要觉得婚姻是幸福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不是说婚姻就一定是不幸的，或者是结婚之后就毫无幸福可言，不是这样的。不同的人婚姻的基调不一样，有些人的婚姻的基调是幸福的，有些人的婚姻基调可能是比较有挑战的。但是不会有任何人的婚姻是像童话故事这样写的，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不会。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有幸福的人生，但是人生中难免会有一些意外，难免会有一些打击，难免会有一些挫败。那就是因为拥有这些经验，拥有这些挑战，我们才能够去追求幸福人生。假如幸福人生是一个生下来就获得的东西，那其实它就不稀奇了，就不珍贵了，也不知道在干嘛了，它就变成一种常态了。所以婚姻生活也是这样，或许大部分人都想要一个比较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并不是说结婚了之后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结婚了之后幸福就到手了，不太会这样子。能步入婚姻某种程度是一件非常奇迹的事地球上几十亿人有一个人让我觉得那么特别，想跟他永远在一起，同样的也有另外一个人这么想我就是好像奇迹。所以婚姻就本质上来说，它是一段非常亲密，非常珍贵，而且非常特别的关系。拥有这样的一个很充满爱、充满接纳、充满承诺的这种关系，看起来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但是并不是拥有了这个关系就会幸福。举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大家都有爸爸妈妈，大家都拥有亲子关系，大家的亲子关系都是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吗？亲子关系可能比婚姻的这种伴侣关系更特别、更亲密、更珍贵，可是实际上我们跟自己的爸妈相处的时候，是不是常常吵架？甚至吵得最多的、爱得最多的人是妈妈，吵得最多的人也是妈妈，就很像那句老话：相爱容易相处难。 好，所以婚姻并不是一张门票通往幸福，不是一条道路通往幸福，不是一个幸福的保证书哦，绝对不是。那我们接受的文化哦，好像在洗脑，或者是过于简化一些事实，特别是童话故事哦，童话故事就是不切实际到一个极致。举白雪公主跟白马王子的故事好了，他们的结尾就是公主跟王子结婚，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好，怎么可能？好，白马王子他是谁？来历不明。嗯，他的个性、他的人品，好，没有太多描述，只知道长得帅，是王子，会骑马，有马可以骑，这样子。好，那从故事中的一些叙述里面会觉得白马王子是不是有点问题，比如说很重视外表，只因为白雪公主长得很漂亮就喜欢上她，重视外表就算了，那时候白雪公主就算不是死了也是昏迷的状态，王子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去亲她，哦，情不自禁，那是不是就算不是恋尸癖，至少也是捡尸，哦，这个行为是不太正当的。好，王子是这样，那白雪公主呢？白雪公主长得很漂亮又善良，哦，这个人格是蛮好的，但是仔细探究是很可疑的。白雪公主的家庭破碎，原生家庭爸爸不太理小孩，妈妈已经很早就过世，后来的妈妈继母后母是一个心理变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家庭。然而在这个高风险家庭长大的白雪公主却异常的天真，哦，naive， 天真到让人会觉得很担心，就是完全不懂世事，完全对人没有戒心，这么天真，而且不只是天真而已，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白雪公主可能有思觉失调的一个状况，就是常常自己在那边唱歌跳舞，然后跟花草动物讲话，好像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所以说，这样的王子、这样的公主、这样的结合，其实是一个蛮让人担心的组合吧。他们为什么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就是问号、问号、问号。那童话故事怎么合理化这种看起来很明显的疑惑呢？好，为什么他们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呢？好，因为他们有结婚，好像就是故事就是这样写的，一男一女遇到了。双方都是彼此最特别的人，或者是俊男美女，或者是有钱人，这样遇到了最后结婚，结婚下一步就是幸福快乐日子了，仿佛就是结婚是我们获得幸福的一个方法、一个手段、一个必经的道路，但其实就我们自己的理性判断或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就不是。结婚通向幸福，就是从此幸福快乐的可能性远小于结婚之后离婚的可能性，小太多。那结婚也不是幸福的唯一的道路，就是不结婚的人可能过得很幸福，结婚甚至不是幸福的道路，通往幸福的道路就是很多结婚的人过得并不幸福。所以说可能一些迷思根本上的想法要改变。如果说我们假定说结婚了好幸福哦，结婚了要过着幸福的日子，当真的步入婚姻的时候，在婚姻中修行修炼的时候，发现完全不是想象的那样，落差很大，甚至可能交往的时候还更幸福，因为交往的时候不用考虑太多现实的事，结婚了之后对方的爸妈竟然变成我法律上的爸妈了，哇，不能不管不能不想了很多事。然后婚姻制度有很多可能不合理的，可能是对女性来说比较压抑的或不平权的地方，都会浮现出来，交往的时候不会遇到的事。所以说假如天真的相信结了婚就会幸福，婚姻是幸福的，当步入婚姻之后发现不是这样的时候，那个落差很大，失落很大，而且会觉得是只有我不幸福吗？那可能会怀疑，那为什么呢？是我做的不够好吗？是我选错人了吗？那这种怀疑的信念就会很难让婚姻持续下去。我想以前的人的结婚呢，就算不幸福，在婚姻的开头也会有一段激情的时期，因为以前的人很早婚，而且禁止婚前性行为，所以结婚是等于是合法发生性关系的开始。有一部 A 漫叫做《夫妻成长日记》，那 整部漫画就是在描述一对过去没有性经验的夫妻结婚了之后，不断的探索彼此的身体，不断的换着各种知识，增加性知识也增加性知识，这样子。然后 常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发生关系了，在各个地方都有可能。那就以前的婚姻可能比较像这样，就是后来怎么了不管，起码前几年呢都是充满热情充满甜蜜的，那也是会有争吵，也是会有意见不合，也是会遇到不开心的事，那就是床头吵，好，夫妻床头吵床尾和，夫妻白天吵晚上和，这样子。那我们现在的婚姻比较不是这样，现在人大部分都会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心态，就是先确定另一半是值得结婚的，然后才结。所以可能已经交往很长一阵子了，甚至可能已经共同生活过一阵子了。这时候步入婚姻，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个承诺，多了一个决心而已。当然，这个承诺或决心也是很棒，会让一个人觉得他另一半变得更特别，也是会甜蜜的。但是生活上的一个巨大的改变，其实老实说是没有，好的面向是没有的。并不会说因为结婚了之后就很多幸福的事接踵而来，好像结婚之后的日子跟之前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反而是结婚之后很多挑战就接踵而来，就是情侣关系不用那么去计较的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接踵而来了。一些工作的分工怎么分，以前情侣的时候可能假如没有住在一起，就是你家的事你做，我家的事我做啊，约会完就各自分开啊。但是结婚之后可能住在一起，这些事谁做就要讨论。希泽克我超喜欢的希泽克希泽克说过啊，真爱不是那种激情，真爱不是你看到一个人你爱得无法自拔，然后你跟他发生关系难分难舍，这个不叫真爱。真爱是当激情结束了之后，谁去刷马桶。对，那当然了，我们当然就是想最好是对方刷嘛，所以如果各位朋友幸运的遇到真的是真爱了，恭喜可是问题是一个马桶然后两个人就是要有一个人去刷家里也未必有两只马桶刷，可能也不能一起刷，可能也不会轮流刷，可能会忘记。所以幸运的人找到真爱那稍微不那么幸运点的人成为别人的真爱也是有可能。所以心态上怎么去调试，那生活的面向是就跟婚姻的面向就跟生活的面向一样，是很多元的，不是单一的，是有各种的事情的。那不一定所有事情都会如意，幸运的人他的婚姻生活呢是以幸福为基调的，就整体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但是在这个幸福的基调中，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挑战，有时候会有一些争吵，有时候会意见不合，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事产生误会，还是会有的。所以以幸福为基调，里面可能有一些痛苦需要去被承受或者是被解决。那比较不那么幸运的人呢，婚姻生活可能是以痛苦为基调的，就是好多事情都意见不合，然后看彼此不顺眼，然后双方的父母有很多的不能说鸟事啊，就是但是有很多跟我们这个世代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又要去沟通，可能又沟通不了，这样的一个为主调 的婚姻也是有的。但是也不用说很绝望，不要抱太高的希望，但也不用绝望，因为即便是以痛苦为基调的婚姻里面，仍然会有某一些很幸福的时刻就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求学阶段有时候准备升学考试是很痛苦的，比如说我们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在职场跟人相处，跟老板相处，工作内容是很痛苦的，但是它不会只有痛苦，一定还是有一些开心的事，比如说偶尔考得很好，比如说跟朋友出去玩，比如说朋友超搞笑比如说老师发生什么糗事还是会开心一下。那工作也是的跟同事一起骂老板，骂到锣鼓喧天，骂得很嗨，这种事是有的。工作偶尔不小心遇到一些好事情，或者不小心中统一发票，很多生活就算以痛苦为基调的时候，也是常常会有这种好像玩游戏的小奖励，有一些特别开心的特别闪亮的时刻都是会有的所以心态上什么保持一个比较正确比较正不能说正确比较正向比较乐观的心态，可能是什么去面对婚姻，怎么在婚姻中处得很好的第一步不会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结婚了从此以后都不用担心了，不会。但是也不用说结婚了惨了苦日子等着我了，也不用且战且走，就是观望不要觉得婚姻是幸福的，但是依旧可以抱持着这样的期待去试着去做努力， 可以去追求婚姻的幸福。好，那第二个，好，婚姻结婚了之后不要做的事，婚姻中绝对不要做的事是争吵的时候不要口出恶言，也不要拒绝沟通。好，这个很关键。一对夫妻能不能把婚姻生活维系下去，基本上从他们的争吵可能就看得出端倪。有心理学家去做出这个研究，就是找了很多夫妻来观察，发现说有一个指标可以判断这对夫妻五年内会不会离婚，就是当他们吵架的时候有没有出现人身攻击。夫妻是非常有的吵的，可能小事，很小的事，比如说说好谁倒垃圾，就那个人没倒，垃圾就臭了，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当然会生气。那比如说有可能是很大的事，比如说想要在哪里居住，想要过怎样的生活，对未来生活规划不一样，小孩的教育的想法不一样，很大的事也有可能。从最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攸关生计，到决定人生的大事，都是在夫妻吵架的范围内。有时候甚至就是看对方发型不顺眼，也有可能吵起来。夫妻是这样的，婚姻是这样的，吵架是没关系的。人跟人相处，如果没有摩擦，哇，我因为我现在我在衣柜里，然后大智宝开衣柜，怎么啦？睡饱了？
对啊。
那你要？
在这里太方便了。
弟弟跟阿嬷去散步了，你要出去玩了吗？出去玩记得要关门哦。好，那个大智宝现在是早上八点了，小智宝七点就睡醒了，然后，小智宝呢喝完奶奶啊，吃完早餐啊，就跟阿嬷出去，阿嬷就推推车去散步，然后大智宝睡得比较熟，睡得比较晚，睡到了八点刚刚。好，我从衣柜里面被抓出来，躲在衣柜被发现。好，但是没关系啊，现在大智宝出去玩，好，去客厅自己玩玩去，我继续录。夫妻间会争吵是很自然的，不用去害怕，不用说常常跟另一半吵架就会觉得是不是处不下去，不会，因为没有摩擦就没有磨合。争吵的时候会表现出我们在意的事。我们觉得什么事很重要，觉得重要，所以才会去吵。所以透过争吵，我们可以看见对方在意的是什么，可以看见双方的观念有不同的是什么，所以才可以进一步去沟通、去了解、去接纳。这是婚姻一个必要的元素。也是有些人的婚姻比较少争吵，那可能是他们本身观念就刚好是 match 的，很合，特别合，或者是他们的婚姻生活就很幸运，都没有遇到什么事。好，这样也是很幸福，但是没有争吵的人很幸福，有争吵的婚姻也不是说就很糟。好，但是问题是怎么吵。有些人的个性呢比较怎么说，比较易怒，比较凶，或者比较强势，比较进攻型，比较主动型的，在争吵的时候容易情绪失控，讲出之后会后悔的话，或是争吵的时候态度可能会太怎么讲，狂暴，太张牙舞爪，太给人压力。比如说举以垃圾没丢为例好了，比如说假如是我先生，他应该要倒垃圾，现在是我爸，但假如是我先生，他应该要倒垃圾，他没倒，就变得很臭，而且还跑出去小蟑螂，吓都吓死了，就骂他，你怎么都没有倒垃圾，说好要倒的啊。那他可能就会说对不起，最近忙啊，忘记了，就说可以忘记的吗之类的。这种争吵不愉快，但是没有人身攻击。那口出恶言人身攻击的争吵什么样子？垃圾很臭嘞，快点去倒一下。不好意思，等一下去倒。等什么一下？你猪啊，什么事都要等一下啊？垃圾那么脏，那么臭，这你父母怎么教你的？这个卫生可以吗？有养小孩教你这个卫生可以吗？你们家真的很脏，难怪这里也是这么脏什么的。这是情境哦，不是哦，我公婆家超干净。好，我的意思是说，同样一件事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讨论的时候用什么说辞，用什么态度是很关键的。那如果有一方或者双方都是盛气凌人、得理不饶人，或者是想要置人于死地的这样子去讨论事情，或者是对人不对事，应该要对事不对人，就事论事。可是有些人他就是想吵赢。就是要把你贬得体无完肤，就是想让你觉得很糟糕。这样的争吵就基本上是一个毒药，婚姻里面的慢性毒药。 那为什么最后这样的婚姻会走向离婚呢？可能是因为另一半没办法忍了，没有人想要一直被贬低，一直被攻击，甚至是人身攻击，没有人能承受或喜欢，承受这样的压力。等一下，我们要厕所的冲锋，先关掉哦。对，不好意思，没有人喜欢这样子。那夫妻的承诺是要不离不弃，相守一辈子的。所以，假如有一方或双方喜欢这样疯狂的骂人的话，那这一辈子也太苦了吧，所以有人就会退出了。另外一个面向是说，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生气的时候会抓狂乱骂人的人，其实内心非常的脆弱，就是说遇到一点事他就觉得是在质疑他这个人，遇到一点事他就觉得人家不尊重他，遇到一点事就觉得人家不爱他，遇到一点事就觉得很严重。好，为什么有些人会这样？那就是因为他其实非常的没有安全感，他的过去可能有遇到一些状况使他那么没有安全感，他内心是有就是有 issue 的，好，是有的，他又没有办法，可能是不想或不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种自己的这种自卑或者是自己的过度武装，然后他变成向外借着攻击伴侣或攻击其他人去发泄这个不适感。所以那种会人身攻击会口出恶言的人，他的心理状态其实是非常 不佳的，非常危险。所以说各位如果有观察到自己是这样的，就是非常的易怒，生气起来就不顾一切的话，好，就要留意。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男一女在车上就这样吵架了，吵架之后呢，这女方直接开车门跳车，这时候车子在哪里呢？这时候车子是在行进间，而且是在高速公路上。哇，这女就是女版冯迪索还是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个胆识跟身手，这样在高速公路上跳车门？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是笑翻的，就是怎么可能？又在拍电影哦，但是。其他人那时候一起看新闻的，我一些家人跟我说，可能就是太气了吧，气到想死的那种感觉。然后家人又讨论，就说这样很不应该，想死就自己去死，不要在高速公路上跳车门，因为后面的人可能会被害死。因为假如说后面的来车为了闪这个人，他出了意外怎么办？出了连环车祸怎么办？在这个新闻中，这女生是没有大碍的，哇，她真的是。胆识跟身手都过了，那就滚几圈就没事了，在高速公路上。可是假如说后面的来车为了躲他引发了车祸，或者是后面的来车没有办法躲掉他撞到他的话，其实后面的车他有肇事责任，或许主要肇事责任是在这个女生，因为这个行为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在高速公路上一个人在那边滚。但是还是有所谓的因注意而未注意，就是还是有可能避免的，但是后面来车终究没有避免掉所以就很衰啊就是谁能注意到这种事，谁想得到这个例子呢，它是比较夸张一点可能几十年来就也就这么一例，但是它完美的示范了说，当人被自己的怒气控制的时候，可以多么的不理性，可以多么的疯狂。所以如果有朋友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就是必须做出改变。我并不是说不能生气，意识上也做不到，爱生气人叫他不生气，他要是做得到他就不会是爱生气的人了。但是就是说生气的当下怎么控制自己的杀伤力，怎么控制自己对外的表现，怎么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发掘内心真正的感受，而不是借着指责别人来有那种舒缓不适。比如说假如我说我先生都没倒垃圾，那可能这个环境的脏乱会让我觉得我们家小朋友健康有疑虑，或者是我很难忍受环境的脏乱，那可能是有人答应我的事没做到，跟我过去的有一些创伤的经验是重叠的，会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会让我觉得被背叛被遗弃。那又或者是说过去的经验里面有类似的场景，就是在家庭里面有一方可能他比较 不去负担家务，造成很多的不愉快，然后我先生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勾起我同样的事。 这些事情是可以再去被探索去讨论，然后去情绪去舒缓，可以有这个愤怒，但这个愤怒可以去比较合理的去看待的，但是需要时间愤怒的当下像火山爆发一样，就嘴巴就关不住了。所以说如果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是那种比较容易 讲出一些话，生气的时候讲出一些话而事后后悔的人，可能平常就要做功课去探索自己的内心之外，吵架的时候就不要再盛气，就是盛怒之下去吵，很明白的在比如说风平浪静的时候告诉对方说，我觉得有时候我生气会讲出一些我事后不后悔的话，或是我心里其实不那么想的话，所以以后生气的时候我可能会先离开一下，等我比较冷静的时候再跟你讨论事情。如果可以跟对方坦诚这件事的话，那是最好不过。那或者是已经情绪要爆发了，一场世界大战要展开的时候，跟对方说我们先等一下，等我们都冷静下来之后再来讨论。而且这个东西要讲清楚，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他也很生气，他要气死了，算我先冷静一下，我先躲起来，可是另外一方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说这个人他是为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伤人而躲起来，他会以为说怎么了，这个人要离开我了吗，或者是怎么了，这个人气到已经不行了吗，所以可能另外一方反而会追上去问怎么回事，或者是另外一方会觉得压力很大。那也有一种可能，我自己跟男生相处的经验，我会比较常遇到这种可能，就是我已经气到忍不住了，所以我直接跑掉的时候，另外一方完全不知道，那我就会又更气，就是怎么没有追上来。嗯，对，会有一些小剧场跟一些心理的内心戏，这个就不要。伴侣之间，情侣交往的时候这样子是蛮有乐趣的或许，但是伴侣之间看看能不能更诚实一点，更坦诚一点彼此的感受。那会有一种伴侣是双方竟然都是这样火爆的人，然后每次吵起架来就好像屋顶要掀起来，然后不是吵架也可能还会打起来，可能还会放火烧东西，可能还会破坏家具，这样的夫妻呢，我的父母就是那再看他们现在火爆的程度已经少很多，所以人是可以改变的。那像这样双方都很火爆都不让人 的夫妻呢，意外的都不会离婚，就是别人都会觉得为什么不离婚啊的这种感觉，但他们就是不，我猜可能是因为双方都能够很好的发泄自己的怒气，所以也不会被对方伤得那么重，就是 A 骂 B 难听的话，但 B 骂 A 的祖宗十八代，然后 A 就把 B 最心爱的东西摔破了，然后 B 就去攻击 A 最在乎的痛点，骂难听话，这样你来我往啦，所以比较没有受伤的感觉，然后比较想复仇。那这样的伴侣为什么会一直在一起，可能也是他们某种程度懂彼此的脆弱，就是越张牙舞爪的人他其实内心可能是越小越卑微的，所以他们彼此懂，然后彼此病态相依，就这样子生活了下来，相处了下来，都是刀子口豆腐心的人。对，那这样的人他们自己本身是不是获得一些乐趣，这个旁人可能不得而知，但是会让其他人真的很痛苦，邻居啊，或是其他共住的家人啊，或是小孩会被这件事伤得很重，小孩会得到一个爱的最错误的示范，而且小孩会很担心说为什么我的父母在吵架吵那么难听，会很害怕，小孩是搞不太清楚的搞不太清楚人是可以因为有人没倒垃圾吵起来的，小孩会没有安全感，会觉得说我的家是不是要崩解了这样子，这件事会好像在心里面留下一个烙印这样，所以不管说是吵了之后会后悔，还是吵了之后觉得很痛快，都要尽量避免吵架的时候口出恶言，要就事论事。如果是有一方很强势，然后一方比较退缩的话，那画面看起来非常的残忍，就好像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攻击另外一个人。那退缩的人其实是想委曲求全，想说吵架没好事，越吵感情越淡，不然我忍忍我让让。可是比较强势的或比较凶的那一方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跟我讨论事情，你为什么躲避我，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冷漠，所以可能会反而吵更凶。所以可能在情绪管理这个议题上，必须是那个发脾气人去自觉去控制，这个问题才有机会得到改善。因为假如是比较退缩的另一半，跟很生气很凶骂人很不留情面的另一半说，你现在太情绪化了，我们先不要讨论这件事，等你冷静下来再说，哇不得了，那个脾气炸的人会拿菜刀出来砍人的，会气到炸的不行。所以可能就是刚好有听到这集广播的朋友，如果是比较容易动怒之后比较难控制自己的人，真的就是要开始改变 要去坦诚自己有这个跟另一半坦诚自己有这个问题，然后要去拉一个时间线，可以生气但不要在生气的时候伤人，可以讨论事情，事情要讨论，但不要在生气的时候讨论，这样子就好。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比较退缩的人，这里讲是退缩，不是个性温和而已。有些人他个性很温和，他不卑不亢，他遇到事情他可以理性的去分析去讨论，但是他不怕去讨论。可是退缩的人是他可能因为他的成长经验或者是他过去的一些感情经验，他觉得反正吵架没好事，吵了就会分手，或者是吵架真的很痛苦，他尽最大的努力去避免争吵，他在感情生活婚姻生活里面已经畏手畏脚，很控制自己了。然后有一些事他宁愿不讲，他的感觉他不讲，因为他怕讲一讲就吵起来，他也不太敢去关心对方真正的感觉去讨论这件事，因为他也怕对方讲一讲对方又吵起来，所以他会变得非常的逃避。那他可能会觉得哦，逃避的话至少就没有吵起来，婚姻就维持住。可是不是的，人在婚姻关系里面，人在亲密关系里面想要获得的就是了解、接纳、归属感。如果一个婚姻里面少了这些元素，少了互相沟通互相理解的话，人会往外去寻求的。有些人就比如说沉迷于吃鸡，或者是变成一个工作狂都不回家，双方都有可能，不管是那个是不是那个退缩人都有可能因为在一段关系里面得不到想要得到的那种归属感往外寻，然后也有可能就外遇了，然后婚姻就会慢慢的冷掉。如止水，一个没有互动的婚姻它也是无法存续的。好，所以容易发脾气的人要注意，要学会控制。好，比较害怕去争执的人也要有拿出勇气来试着去表达自己，试着去跟对方沟通，这是很重要的。好，那如果说争吵的当下真的完全不想讲话，真的很讨厌的话，那也没关系。但是好，我还是躲到衣柜里好了，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家大智宝在房间外面打战斗陀螺，我觉得好像会很吵，好像会录到。好，我又躲回衣柜了。我在衣柜里面好像还是听得到战斗陀螺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我幻听啊。好，那其实我先生跟我儿子打，为了打战斗陀螺，我已经打到手都扭伤。小朋友真是好，不要害怕去表达自己。有一些小的争执争吵是没关系，有时候两个即便是相爱人讲起话来也是感觉很凶，好大声一点，这是没关系的。越有的时候会有争吵就是代表在乎啊，好，尽量这样子去鼓励自己。好，当然啦，那种用词啊还是可以尽量温和一点，常用我的感觉，我怎样，我怎么做，我希望，我感觉，好，去取代你，你怎么又这样哈？你为什么都是这样哈？这样感觉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如果双方都常常练习，都可以常常说我怎样，可以表达出我自己的需求的时候，可能争吵就会少一点。然后在一段关系里面哈，有我有你，怎么去看见我们，就是婚姻要学习的，不能只看见我。不能整天只想着 Lisa 我要怎样，老公怎么又这样，老公都达不到我期待，老公真糟。也不能只看见你，不能只看见对方，就是啊，老公今天是不是不喜欢这个菜啊，老公为什么这样子，老公啊，老公晚回家是不是我没有吸引力，整天在那边想这个，然后变得很迎合，很委曲求全，都把自己的声音藏起来都不敢表达，这样也是不可以。只看见我跟只看见你的人都是不够成熟的。如何在一个婚姻关系里面看到我们我跟老公怎么去相处，我们可以怎么去沟通，我们可以怎么去成长，这样的话这个争吵才会是有帮助的，才会越吵感情越好，才会越磨越合。好，第三件事，婚姻中绝对不能做的事，为了婚姻幸福不能做的第三件事是什么呢？不能把离婚当作是失败。好，对，很快哦，结婚的时候不能以为一定会幸福，吵架的时候不能口出恶言，但也不能放弃沟通，接着就要离婚了。离婚不能觉得离婚是失败的，不是说一定要离婚。虽然现在社会很多婚姻是可能，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啦，可能会超过三分之一甚至达到一半的比例的婚姻是离婚的， 哦，我就是真的从一些统计资料还有周遭的案例来看，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现代人并没有那种结婚了就一定要绑在一起的想法，普遍都可以理解到有时候硬要绑在一起对双方都没有好事，都没有好处，是一种枷锁。好，可是不管有没有离婚，会不会离婚，都要用一个比较正面而且健康而且自然的心态去看离婚这档事。好，就是要把离婚当成是一个会可能会发生的，蛮常发生的，很自然的一个关系的终点，或者是一个关系的转折点。因为如果说夫妻有小孩的话，离婚不代表关系就结束了，他们毕竟还是共同父母。好，所以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关系的一个终点站，或是转运站这样子。有些人把离婚看得很重，重到不敢去想，不敢去提，重到如果他离婚的话，如果别人离婚，他会觉得啊离婚了吗，好可怕，或是啊离婚了，这种好像离婚了就很失败这样子。他自己在面对婚姻的时候也会没有办法用一个健康的心态，他会想反正就是不能离婚，绝对不能离婚，所以他做的很多的决策可能就 并不好，可能是牺牲自己的，就为了守住那个婚姻，也可能是会造成别人很大的压力的，造成别人很大的痛苦的，因为他为了维持住那个婚姻。所以如果把离婚当成失败的人，有时候不是把离婚当成关系失败、婚姻失败、家庭失败，有些人甚至把离婚当成自己的失败。离婚的人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像有些男生可能会觉得就是要成家立业，离婚了就是那个成家就破碎了，这个人就不完整。那不是男生，有些女生也会觉得离过婚了是很不光彩的，很不体面的，好像是被抛弃过，好像自己就会离过婚，好像就是弃人，就是差人一等的这种感觉。特别是如果是另一半是因为外遇离婚的话，会觉得就是输给了小三，就是男人被抢走，可能会有这种心态的。在这个社会上不一定会讲出来，但是人难免会往坏的方面去胡思乱想。可是一定要把离婚当成一种可能会发生且自然的事，因为婚姻的一个特点就是结婚要两个人有共识，离婚只要一个人想离就可以了，就是这样。交往要两个人都同意，分手只要一个人想分就分了。所以说结不结婚自己还算是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度，离不离婚有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所以说如果把这件事看得很重，那可以想知如果面对离婚的时候会非常痛苦，离婚之后的生活也很难去正向乐观，或者是再去寻找第二春或者是新生活这样子。所以要怎么去看待离婚这件事呢？离婚不代表对双方任何一个人的否定，就是两个人没有办法维持住婚姻关系不代表这两个人必然有什么问题，不是的。应该这么说好了，谁没有问题？世界上每个人谁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人？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生理、心理或者是一些奇妙的问题，都有的，每个人都有的，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有些人就是合得来，不一定是特别优秀的哈，闪闪发亮两个人就合得来，说不出为什么的。有些人就是会成为朋友，有些人就是很对味，那甚至有一些婚姻状况会让人就觉得怎么可能维持住，但是就是维持住了，就是合得来，就是意外的可以啊，就是 work 啦，这样子。那有些的婚姻呢就是一大阵 work， 它就是没有办法运作，不代表谁有问题，应该是说谁没有问题呢。不用为了离婚这件事而去否定自己，或者是积极的想要去攻击对方，都不需要。那怎么看待离婚呢？把它看成是一份最后的爱，最后的礼物。对婚姻生活去维续婚姻生活，当然是需要很多的爱，很多的包容，很多的体贴，然后很多的观察，很多的沟通，那是一种爱。离婚何尝不是？离婚何尝不需要勇气面对一个不知道的新的生活，新的挑战。那会想要离婚的人，他一定是觉得这个婚姻他待不下去了，或者是他理解到这个婚姻已经没有维持的必要了，已经不美好了，或者是已经没有爱了，这样子。所以愿意去提出离婚的人，我愿意去思考这个可能性的，他某种程度负起了一个责任，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陪你到最后了，但是 你还是有机会找到一个更爱你的或更适合你的人，所以我们离婚吧，那种感觉。好，就算是因为外遇离婚也一样。好，他起码这个提离婚人，他面对了自己的感受了，他去承担起这个变化的责任了。好，他有这个勇气。那这个离婚是一个契机，人生转变的契机，是一个礼物，是一个这份礼物就叫自由。好，离婚这个礼物打开里面写自由，很多的可能性重新的开启。不管是感情的或生活的或甚至育儿的面向上，少了另一半的生活不见得就一定会变得更差，也有可能反而是变得更精彩。就是让很多女生都有这种感觉，就是离婚之后更漂亮，离婚之后生活过得 更多彩多姿，是 有这可能性的。就是两个人相爱不见得就处得来啊，这没办法，相爱过了就可以了。如果能够用比较开阔的心态去看待离婚这件事，离婚后的日子就会比较好过。因为现在除了离婚越来越普及之外，离婚的年龄也是一直在提前。就是以前的人可能就花了十几二十年去努力去磨合，去争吵，后来就发现他真的不行，这老公退休之后才离婚。但现代人可能比较不会有这种要被婚姻绑死 的心，所以发生一些事感觉可能不太适合的时候，或许结婚几年，或许小孩出生的头两年 就决定离婚了。所以离婚之后的日子很长，这么长的日子里面要不要再去谈感情，要不要再婚，或者要不要做一些什么自己其实一直梦想做的事，还有 很大的空间。往后人生还长了，婚姻结束了，人还没死，人和人生还没结束。所以越能够用正面的心态，比较自然的态度去看待自己或别人，社会上的人的离婚的话，就是帮助很大。那有那种被离婚的人，就是自己其实不想离，他觉得婚姻很重要，婚姻是完整人生的一部分，或者是完整自我的一部分。即便有些婚姻有些不愉快他忍，即便老公外遇的他忍，即便老婆很凶整天打人甚至整天骂人甚至打人他忍，真的会有人这样。就是只要这个婚姻还在就可以了，他想要这个婚姻的保护伞，或者是他想要这个身份，或者是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必要的磨练，他想要撑过去。但是另一半就 不是这么想。所以即便有一方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还是无法挽回婚姻，这种事是可能的，被离婚了，那心情一定是会很难过的。但是还是要找回对自己的自信，还有对他人的信任。那反过来说，提离婚的那个人呢，他可能就会觉得想要开 party 了，想要播脸书了，也是有可能。就是在婚姻生活的某一个时刻，他开始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了，这不是他要过的日子，或者是他承受的痛苦他觉得他没有必要承受，他可以过更好的生活了。所以一旦他不管他用威胁利诱或者走法律程序离婚成功的时候，那种快乐欣喜自然不在话下。那如果钱啊或小孩都得到 都有抢到的话，那更是感觉是打一场胜战。但是一定要小心这种情绪，魔鬼会在自己最光荣的时刻找上自己。就是主动提离婚成功离婚的人要比较有同理心一点，想想被离婚的人有多难过。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活该啦，不就是婚姻里面造成我很多痛苦我才想跟你离的吗？被离婚了还在那边难过。不要这样想，对方可能是有想做一些努力的，可能自己感觉不到，或者是对方想做一些努力但是自己已经不想再给他机会了。考虑一下人家的心情。因为我发现最近很多则新闻，名人的离婚新闻，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说好聚好散理性分手，都还是孩子的父母，都还是家人啦，之后呢却传出了很多 不光彩不好看的爆料，私生活的爆料。虽然是明星，虽然是公众人物，其实私生活真的还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也是很难看清楚全貌。但是那种爆料就一直来，不管是主动提离婚的比较强势的主导离婚的这一方的爆料，或者是被离婚的人的爆料，就好像撕破脸。然后这些家庭呢都的共同特色就是他们都有小孩。我觉得这小孩可能父母离婚对小孩来说可能就已经是个影响了，父母离婚之后还对骂，对小孩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影响。可能这件事如果可以避免就好。所以如果是主动提离婚的人，想要离婚就成功离婚的人，得到自己想要的时候，给对方一点最后的温柔吧，不要讲他的坏话了，或者是让他去主导一些发言权没关系，只要不是太超过或太背离现实，他想讲他去讲吧。让他有一个力量可以去走出新的生活。 好，最后的一份爱哈是手放开这样子，不是手放开，手放开之后还微笑看着对方，好这样子，我觉得或许是可以去修炼修行的功课，但也有可能一直想离婚，然后一直没离，哈，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常态。就离婚它是一个选项，但它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去考虑到离婚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其实会让人心情很轻松。就婚姻里面有时候有一些比较难处理的难关，比如说隔代之间的一些教养的争执之类的，或是买房置产的时候的一些意见不合，或者是财产分配的一些事情比较重要，但是却又难以解决，难以让双方满意的争执的时候，这时候去想到说，其实还有离婚这个选择，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放心，就是说没有说非常惨到无可救药，还是可以离婚的、婚姻不会彻底的伤害或毁掉一个人，就是还来得及走的，还可以走的。好，但是又不是说只能离婚了，不是说不管吵什么事只能离婚，老公没多垃圾只好离婚了。你不丢垃圾我就把你当垃圾丢了，这么简单。不是，也不至于是这样。就是离婚它是一个选择，但它不是唯一的选择，抱持着这样的心。其实很多就那种双方火爆型的夫妻，讲要离婚了不知道讲几百次，永远就是不离。不离就是不离啦，小孩去文具店买好离婚协议书他们也不会离的啦。就是要这样吵啦，就是要这样不离。但那这种情况下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说，不如去想想看离婚这件事，不如去试试看，因为看起来状况是很糟，令人不愉快的。好，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像我的父母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你们还撑下去我们都撑不下去了，可是最近他们的相处关系又改善了，就是人只要有那个心还是有无限的可能。好，三件事讲完，大家还记得吗？不要觉得婚姻是幸福的，吵架的时候不要口出恶言，但也不要逃避沟通。第三件事，不要把离婚当成失败，尽量用自然的正向 的心情去看离婚。那听人妻丽莎讲婚姻，我都很担心说我会不会吓到其他人。那一定要说，婚姻里面不会只有苦，就像人生是苦乐参半，有苦有乐，苦甜苦甜一样，婚姻一定也是这样的。那在婚姻的一些痛苦可能是被放大的或是被看见的，因为人痛苦的时候就会想找朋友抱怨，找朋友讨论，找朋友讲。可是假如说亲爱的朋友在婚姻关系里面获得一些幸福平和或满足，可能不太会去找朋友讲，就是要怎么讲，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有时候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甜蜜的幸福的感觉是只有当事人能懂的，旁人是会觉得很肉麻，或是觉得这有什么幸福的，所以大家普遍不太会去很多的琢磨这些事，可以稍微讲一下，但也不会讲很清楚。如果太常讲得太清楚的话，那又会让人家觉得是怎样，是在炫耀吗？会担心别人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忍不住开心的时候讲一下，这样而已。但如果发生了婚姻里面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往往就是大输特输，跟全天下都要讲一轮这种感觉，有些人会这样。或甚至说比如说像演艺圈好了，有些夫妻其实是还是很恩爱的，或者是说相处的还是很好的，但是就不会上新闻啊，新闻要怎么报这种事。一如往常的每一天，平淡而幸福的日子有什么好报道？所以我们看到可能都是婚姻比较让人痛苦的、窒息的、不愉快的，需要智慧去化解的 那些面向。但是是不是这样子就婚姻就不值得去投入呢？我会觉得未必，婚姻会好像一面镜子一样，选择走入婚姻的人他会更了解自己。我讲一个有点肉麻故事好了，我跟我老公还没结婚之前，还是无忧无虑的情侣的前，我们很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躺在床上看着彼此的眼睛，然后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不是在比谁先笑，看着彼此的眼睛。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比较大眼睛的那种人，然后眼睛真的是很漂亮，眼睛是非常闪闪发光，透亮透亮，有种很特别的光泽感的，然后眼球就已经很漂亮了，好像是透明的那种感觉眼珠，黑眼珠更漂亮，黑眼珠有很多细致的不可思议的颜色的变化，然后它有很多的线条，就不是说一个黑眼圈啊，一个瞳孔这样，它有很多控制了瞳孔的很多肌肉血管，它是有点颜色有点线条的， 很像大自然，就是不可思议的美，眼睛真的是美到会让人感动，难怪会说眼睛是灵魂之窗。然后我们看着彼此的眼睛的时候，我老公会说，那时候还是男朋友会说，觉得眼睛很像宝石，好，眼睛那么闪亮，像宝石。可是我看着他眼睛的时候，我觉得眼睛很像宇宙，好，就是那个，特别是黑眼珠瞳孔的部分，瞳孔周围还有一个，那宣叫什么虹膜嘛，控制着瞳孔的肌肉，这样放射状的一些线条，颜色的变化，我觉得。眼睛很像宇宙，它闪闪发光，而且它会把人吸进去，那个瞳孔的地方好像会把人吸进去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直看着彼此眼睛哦，两个怪咖哦，两个怪咖的结合。那当我看着他的眼睛的时候，我会最惊奇的是，在他的眼睛里面就是有我的倒影。好，这其实想想理所当然嘛，我在看他的眼睛，那眼睛里面倒影当然是我。如果是其他人的话，这就是灵异故事了。好，或是眼睛里面没有倒影的话，这也是灵异故事。但是当我看着他的眼睛，就是着迷，而且在里面看到我的倒影的时候，我就理解到此刻他看着的我的眼睛里面一定也是他的倒影。所以我感觉到两个本来独立的宇宙在这个时刻他们连接了起来，而且在这个连接起来的大宇宙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就觉得这就是爱情，这就是谈恋爱它浪漫美好的地方哦。但是结婚了之后呢，就是小孩很快就生了，然后就很多狗屁大道的鸟事，就很少看着彼此的眼睛。我很常去看着小孩的眼睛，很少看他的哦。他的眼睛没有小孩的好看，我就直接这样说吧。哦，这是个糟糕的太太。好，比较不常看彼此的眼睛，常翻白眼给他看啊、哦。瞳孔这么美，你不值得看，我翻白眼给你看的那种感觉哈、哦。婚姻是这样，好，那这样的婚姻很糟很可怕吗？倒也不见得。哦，婚姻里面的一些争吵、一些冲突、一些不愉快，就好像凝视着对方的眼睛一样，也是在这种冲突或不愉快之中，如果用点心，其实可以看见对方的在乎、对方的坚持、对方的脆弱、对方的恐惧，都看得见。同样的，在这个争执、在这个冲突、在这些不愉快的事件中，也看得见自己的。看得见自己的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才会痛，看得见自己的脆弱，看到自己的害怕，看到自己的武装，跟看到自己的真实。所以婚姻这个比较混乱的宇宙、哦、是漫威的宇宙，常常有外星人闯进来，或者有些邪恶力量打打杀杀、哦、不是宁静的宇宙，是比较混乱的宇宙里面，一样只有我们彼此、哦、一样看见的彼此。所以、哦、结尾、哦、是正向乐观的结尾。祝福哈，走入婚姻的人，已经走入的，即将走入的人，都能够在婚姻生活里面找到很多的幸福快乐的时光，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样貌的，好，让这些幸福的时光支撑着自己可以继续的走下去。但是如果不那么幸运，在婚姻里面摸到、碰到、看到的全部都是一些痛苦争执的话，也祝福各位还有我自己哈，我们都能够找到相爱的勇气，找到努力的动力，找到面对的智慧，找到在婚姻生活里面找到更好的自己。好，拜拜，星期三，好，星期三再来听广播。哇，这个频繁更新，大家有没有很开心啊？丽莎也很开心哦，拜拜。